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新年好，今天是2月12号，农历大年初一，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大选后首次通话，向中国人民表示农历新年的良好祝愿。春节前夕，被判入狱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赢得了马丁·恩纳尔斯国际人权奖，他的妻子许燕说，
余文生律师他只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履行律师的职业权，他没有罪，应该立即被无罪释放。
美国的所谓坏消息与中国的舆论导向，
这两种制度在根本方面，它是绝对会让老百姓，哪怕是中国被愚弄的、被欺骗的老百姓，也会反过来想，这个是一个有公民授权、有这个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合法政府，而这边是一个香港人民出进船，好打江山、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夺取的一个政权。
美国拜登总统星期三2月10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这是他11月大选胜选后首次和习近平的交谈。会谈后，拜登在其总统官方推特上写道：“我今天和习主席谈话，向中国人民表示农历新年的良好祝愿。”
拜登总统接着在其推文中谈到了此次会谈的要点，我还就北京的经济行为、人权侵犯以及威吓台湾表示关切。我告诉他，如果对美国人民有利，我会与中国合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称，拜登在与习近平谈话中提出了他对北京胁迫性与不公平的经济做法的基本关切，以及人权问题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在对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华尔街日报在其报道中提及，拜登在周三与习近平谈话前已经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进行了通话，暗示他寻求以全球民主国家领袖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的身份与中国打交道。该报道引用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一道追究中国滥用行为的责任，并塑造中国未来的选择。报道说，拜登已表示重视盟友会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该战略实际上否定了前总统特朗普秉持的一条在拜登看来是失败了的政策路线，即一边就贸易和安全问题与美国的盟友角力，一边一对一的与中国打交道。不过，华尔街日报认为，拜登的相关计划在某些方面高度借鉴了特朗普的策略，包括此前透露的暂不取消特朗普大力度关税措施，留待对贸易政策进行评估后再对取消哪些关税做出决定。华盛顿邮报报道也突出了这一点，在文章开篇写道，拜登总统并没有立即撤销由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施加的关税。不过，该报道认为拜登无意无限制地维持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但将在制定更大战略的同时，将几种中国商品的关税用作杠杆。但上述美方关注的会谈要点，尤其是拜登希望传递的对贸易和人权问题的根本关切，在中国媒体上几乎完全被忽略。新华社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将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总结为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两国领导人通话时已是北京农历除夕的上午，新华社评论列出的第一个积极信号就是互致新春祝福，因为中美两国元首在除夕当天通话，互致新春祝福，这本身就蕴含着善意与祝福，传递出积极信号。该文所称的积极信号之二是保持沟通意愿。文章称，习近平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新华社评论中，拜登的表述成为配合中方官方语境的一部分。文章称，拜登表示，美方愿与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增进互相理解，避免误解误判， 这对中美之间消除误解、展开对话与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该文所列的积极信号之三是认同合作精神，但作者所言完全是中国意愿，甚至连之前令人生疑的拜登表述也没有，完全是自说自话的对合作精神的认同。白宫在其声明中未提到习近平，但对美国总统的态度做了明确无误的表述。中国报道完全忽略了美国总统在贸易、人权方面的关切。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其他报道中，重点强调的也是习近平的观点，即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对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是这样解读的：拜登与习主席今天上午通电话了，选择中国的除夕通电话，我认为这是拜登对习主席和中国表达的一种善意和尊重。方舟子对胡锡进的话做了回应，胡锡进说拜登与习主席通话表达了善意和尊重，拜登表示了对北京经济措施、侵犯人权、压制台湾的关注也叫善意和尊重。胡锡进屁股坐歪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谈及台湾。台湾总统府星期四2月11号对于拜登在台海安全与人权议题上的关注表达了敬佩与感谢，并称台湾将持续为印太地区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间进行了通话。美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强调了对北京在经济方面的强制性及不公平行为，对香港的镇压，在新疆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在该地区包括对台湾日益强势的行径表示基本关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在一份声明中对于拜登总统在台海安全与人权议题上的关注表达了敬佩与感谢。声明还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将持续与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致力贡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与拜登的通话中强调，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拜登政府自1月20日上任以来，持续不断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外交部还表示，当前台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且顺畅的沟通，并持续深化在政治、经济及安全等各层面的紧密合作。如驻美代表肖美琴星期三与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金城会晤，就台美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表达了深化台美全方位伙伴关系的意愿。此次会晤是拜登政府上任后，国务院官员首次与台湾驻美代表会面，美台双方均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会晤的消息。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当天在一个推文中贴出两人会面的照片，并发文说，很高兴今天见到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肖美琴。美国正在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和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肖美琴也说，我们谈及许多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反映出我们强劲和广泛的伙伴关系。我也祝福这个团队有一个愉快的农历新年。中国方面曾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2月11号发表农历新年贺词，给世界各地的朋友送上牛年祝福。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月12日农历新年之际，我祝愿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吉祥如意。他还说，在数百万美国人庆祝农历新年之际，美国与朋友和盟国一道推进我们的共同繁荣和价值观，我们也邀请所有国家与我们一道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在声明的最后说，我们希望牛年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成功和机遇。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也加入了送祝福的行列。他在推特上写道，我与国务卿先生一道，祝愿世界各地正在庆祝这一节日的朋友们健康平安，万事如意，祝您和您的家人牛年快乐。就在一天前，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这是自拜登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双方的首次通话。拜登总统向中国人民表达了他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则祝愿两国人民新春快乐，牛年吉祥。除互送牛年祝福外，二人还就中美关系和新冠疫情等重要国际议题交换了意见。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强调了对北京在经济方面的强制性及不公平行为，对香港的镇压，在新疆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在该地区包括对台湾日益强势的行径表示基本关切。布林肯上周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通话中，就曾向他传达农历新年的祝愿。在这次通话中，布林肯还提到了诸多重大问题，其中包括中国新疆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遭遇、香港问题、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发展和美中贸易问题等等。他还强调，美国将持续为人权及民主价值挺身而出，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布林肯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此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MSNBC 独家专访时还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不断，人们要求立即恢复民选政府。星期四2月11号，数百名缅甸民众聚集在仰光的中国大使馆前面示威，谴责北京支持缅甸军政权。
抗议民众的中英文标语牌上写着支持缅甸，不要支持独裁者。有抗议者对缅甸媒体表示，中国的官员似乎以某种方式支持军事政变。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缅使馆没有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中国否认在暗中支持或者默许缅甸军事政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星期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说法不是事实。缅甸军政府2月4日封锁了缅甸民众的重要沟通渠道，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有报道说，中国近日派技术人员到缅甸帮助封锁网络。台湾中央社驻曼谷记者报道，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工作人员正在从班机上卸下好几箱货品。缅甸人质疑，那些是中国用来协助断网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员。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缅甸使馆星期三晚上在脸书发文，否认上述网络传言，并称中国往返缅甸的航班只有运输进出口海产品的定期货运航班。中国使馆的脸书页面星期四无法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法新社记者的相关提问表示，他没有听说过中国向缅甸方面提供设备和 IT 专家的消息。他还说，在缅甸问题上，有关中方的不实消息和谣言，请大家不要轻信有关说法。缅甸民众并不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祸及仰光成为星期四主要社群媒体的主题标签之一。缅甸网友质疑，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机点进口海鲜，也质疑海鲜怎么会用木箱装运。中国在缅甸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经常支持缅甸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对缅甸的批评。缅甸2月1日发生政变之后，西方国家表示强烈谴责，但中国立场比较模糊，只表示希望缅甸局势保持稳定。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将军队接管称为内阁改组。不过，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2月4日的一份声明给予了支持。该声明呼吁释放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其他在押人员，并对紧急状态表示关切。这份声明的措辞柔和，没有提到2月1日发生的政变。缅甸军方2月1日宣布，军队总司令敏昂莱将接管国家，军方扣押了昂山素季， 并指责昂山素季的党派在最近的选举中舞弊。
春节前夕被判入狱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赢得了马丁·恩纳尔斯国际人权奖。马丁·恩纳尔斯国际人权奖是由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在内的十个全球人权组织的评审团选出的。评审团之一的国际人权服务执行主任菲尔林奇说，该奖项表明不公正地监禁余文生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将不会被忽视。余文生被捕之前，他曾经为著名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辩护。他的妻子许燕在获奖提名中做了以下的发言。
亲爱的文生，至今你还没有回家，已经三年了。我非常想念你，想跟你聊聊咱们结婚18年来的回忆。我当初嫁了一个有前途的商业律师，你之后也成为了一位用心陪伴家人的父亲。我记得这一切的转折点，2014年你为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发声，而之后被拘留的那99天使你蜕变成了一位人权活动家。
酷刑、饥饿、折磨、虐待，我在取保候审出来不足半月就动了小肠疝气手术。
在2015年大抓捕事件中，你维护了律师同行，你把全身心都交给了工作。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出现了一次对峙，你总是不在，一点时间都不分给我。我心里是想着你的，尽管咱们不总在一起。那时候我不懂，你希望在自己被带走之后为我留下积蓄。2018年你的律师资格证被注销了，尽管如此你仍然一往无前。你发表了一封面对政府的修改宪法的建议公开信，一天之后你被捕了。在被关押的第三个生日当天，我赶了700多公里的路，打算为你带去一个生日蛋糕。然而，看守所却没有接收，最后只能跟你的律师一起把它处理掉了。即便在你被捕之后，权力机关种种刁难，我再也不是那个遇到困难会无助的大哭的女孩。我参加了今年的国家法律资格考试，我想成为一名律师，追随你的脚步。我忧虑，由于你不被允许看医生，身体受到影响。路途坎坷艰难，黑暗残酷，但我们不放弃努力，我们相信爱，相信光明一定能到来。妻子许燕。
我的丈夫余文生律师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首先我作为他的妻子对中国政府这么重的判刑表示严重的不服和强烈的抗议。我希望和要求中国政府能够立即释放余文生律师，因为我认为余文生律师被关押的每一天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不公平不法治的一种体现。他的每一天失去自由其实都是不公平不法治再多增加一天。我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至今中国政府没有让我和孩子见面，与余文生见面。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残酷和不人道的一个做法。余文生我看到的余文生律师在公益的去帮助别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在帮助别人。所以我也想我也想走他这条公益的路。
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第三点就是我看到了我的亲身经历，能够体会到很多其他的人权律师或者是维权的家属的困境，我亲身经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困境，再加上我的经历看到了中国政府很多不遵守法律规定，甚至把很多法律权利剥夺的这个情形的发生，更加坚定了我去努力去自己维权和去尽力的去帮助其他的人权捍卫者。首先我非常的高兴和荣幸的余文生律师能被马丁恩纳斯人权奖提名，我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提名我认为不管是对余文生律师本人，还是现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整体情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如果余文生律师能获得尊敬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对中国国内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也会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余文生律师他只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履行律师的职业权，他没有罪，应该立即被无罪释放。
2020年可谓美国的多事之秋，美国总统大选及其争议，以及2021年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试图打断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事件，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突出宣传。美国所谓内乱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凋零，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局的重要舆论导向话题。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这种大力唱衰美国的舆论导向对中国政权也有可能构成风险。
在过去的两年里，美中两国就国际秩序、地区安全、贸易、技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问题发生争议，唱衰美国成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和互联网舆论的主旋律。在观察家们看来，随着美国新总统拜登的上任，这种宣扬美国内乱的主旋律一如既往，并没有消退。例如1月23日，也就是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的第三天，中国互联网用户能够看到的美国新闻包括：上任第三天，拜登政府被德克萨斯州告上法庭，担心拜登控枪，美国多地排队购枪。中共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这种唱衰美国的主旋律，在1月6日暴民冲入美国国会的事件发生之后一度呈现高潮。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 John Dreyer 多年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他在谈到美国最近发生的政治混乱以及暴民冲入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时，对美国之音说
：“Certainly, nobody that I k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that this chaos has been a good thing. But if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people in countries with autocrats。”
金德方教授说：“
我们在美国认识的人，没有谁认为这种混乱是好事儿。”但假如你看光明的一面，专制政府国家的人，如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美国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警察不杀人。那些人当中，有些人被逮捕，是因为他们捣毁财物。我认为逮捕他们是好事儿，人们是不应该捣毁财物。但是在中国，人们知道，至少是大部分人知道，律师试图为他人辩护，他们的律师职业执照就会被吊销。因此，你在中国连为你自己找个辩护律师都办不到。假如人们注意观察美国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就会看到民主政体实际上非常富有韧性。我们可以对付那些破坏财物的人、打人的人， 那些人会被依法判刑，那些人不会依据任意的原则被判刑。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政权一直在跟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战，因此对于西方民主政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中共都会拿来大做文章，用来论证党国专制的效率优越性，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一点也不奇怪。这次美国大选确实是显示出美国民主政治在运作过程中有问题，但冯崇义接着指出，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是中共当局竭力阻挡中国公众看到的一面。他说，
哪怕是冲击国会这样的一个大事情，它不影响这个基本面，就这个多党政治，这个啊政权和平移交的这么一个自我修正能力。如果我们拿来去比较中国这个一党专政，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人权基本的选举，就两种制度在根本方面，它是绝对会让老百姓，哪怕是中国被愚弄的、被欺骗的老百姓，也会反过来想，这个是一个有公民授权、有这个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合法政府，而这边是一个香港人民出进船、好打江山、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夺取的一个政权，永远不给老百姓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民众如何对这个政权有这个制约力。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洪奇为什么说习近平的中国处于危境一书的作者乔治马格纳斯说，我认为中国当局肯定会想自我标榜，会对人们说，看呢，美国政治制度多么虚弱，多么濒临动乱，看看中国一切都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看来民主不是什么好制度，等等等等。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民主制度的危机确实会给中国当局利用来向世人宣扬那种观念，即美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值得人们采纳，这一切都很清楚。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马格纳斯表示，美国过去一年的政治动乱恰逢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这一点也被中共当局拿来进行大力宣传，并试图以此来争取或维持公众对中共威权政权的向心力。马格纳斯对美国之音说，
The narrative tha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listening to is the one that says thatYou know, authoritarian controlling governments are the ones that can best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and democracies are not very good with i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rue. Because
马格纳斯说，我想很多人听到的叙事是威权的掌控型的政府能最好的应对疫情，而民主政体不怎么善于应对。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民主政体至少是某些民主政体，如台湾、新西兰、韩国，实际上应对疫情应对的也很好。批评者说，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全方位的舆论导向，其中包括通过各种手段规定中国公众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违者治罪，这一直是中共的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宣传机关控制的中国网络百科全书百度百科的说法是，舆论导向又称舆论引导，是对社会舆论的评价和引导，用舆论对人的主观意向进行引导，进而影响人们之后的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认为，在美国最近发生的动乱的问题上， 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专制政府控制的媒体始终如一地竭力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民主政体的坚韧。
In a way, this should show many people in countries with autocratic rulers that the strength of democracy and not its weakness.
金德芳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会向那些拥有专制统治者的国家的人显示，这是民主的强大，而不是虚弱。美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很多激烈的动荡，最严重的动荡是发生在内战结束时。还有1930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其他群体到华盛顿示威讨报酬。在卡特总统时期，一些农场主到华盛顿安营扎寨，抱怨他的农业政策。我们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但我们都恢复过来了。美国有种种缺点，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也是非常有韧性的人，我们会从这里恢复过来，我们会比以前更强。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在大力宣扬所谓的美国政治动乱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一个对中共来说是超级敏感的话题，这就是美国尽管有激烈的政治纷争，但是美国军队忠于宪法，不参与政治纷争、党派纷争，从而确保了美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是和平的，而不是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因此，尽管有暴民冲击美国国会，但美国的政治几个小时之后就恢复正常运作，新总统当选，按部就班获得国会的确认。冯崇义说，美国的这种民主政治，这种禁止军队干政的政治，跟中国至今实行的军队属于中共党卫军的制度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当局非常不愿意让中国人看到的。冯崇义说，
其实中共在80年代改革开始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军队国家化。国家化就是这个军队只对国家、不对宪法、不对人民负责，不卷入党派之争。那么中国的这个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有党的领导，这是党军、党卫军。这几位看出这个性质，刚才中国是香港子民族政权，那讲到底，讲的不好听，那就土匪政权，就是我是用军队拿着香港子来让你屈服。那么美国他是跟他讲的军队国家化。军队在美国，军队他对宪法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他的这个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国防，他是不允许他卷入党派之争、内政。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和大选之后，中共宣传机关控制的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媒体，大力宣传美国的动乱，并引导公众关注。这种做法对中共是否构成风险呢？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这种风险显然是存在的。他说
：“Let me give you the perspective of a television drama.” Tha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was called The West Wing.
金德芳教授说：“
让我给您一个背景回顾吧。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白宫英豪》，故事说的是猫腻满满的美国政界、国会的人，甚至最高法院的人，那些人都野心勃勃。”为了出人头地，勾心斗角，相互陷害。我一开始还为中国政府居然让这样的连续剧在中国播放而感到惊讶。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国当局获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政府希望人们看了之后说，哎呀，美国太烂了。但实际上人们说，哎呀，这不是跟中国一样吗？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局引导中国人关注美国近来的坏事，也会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美国发生这种坏事。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也认为，中共当局引导中国公众关注所谓的美国动乱，其风险是很明显的。他说，中国观众很可能在关注美国的时候注意到美国的司法独立。他说，
美国你可以体现出这个司法的独立，就是哪怕是位高权重如总统，这个他根本就搞不定法院，但是他这个是这个司法是独立政府行政系统的，所以这个事情他如果是往深入讲，让中国老百姓来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他具体的运作，对中共本身当然是有威胁的，不是有利的。
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美国能否拉起民主同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请听精选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外交政策讲话中强调，美国将恢复外交事务中的民主价值观，重建民主同盟的肌肉，迎头面对威权主义的步步推进，直接应对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目前的国际大势有利于美国还是中国呢？拜登能否建立联合抗中的世界民主同盟呢？北京又会不会重返毛时代第三世界的朋友圈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民主国家之间能否结成同盟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他说，
建立世界民主同盟这件事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迫，因为专制中国的崛起，它不但对美国，而且对其他的民主国家都构成威胁，所以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益上，民主国家都应该建立同盟协调行动。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差距已经缩小，再有就是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当年的苏联，更不同于当年毛时代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呢已经非常深入的融入了全球化，在很多方面呢和西方都已经打成一片，互相交织，这就造成了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它都不可能来应对这种挑战，而必须结成同盟才能够应对这种挑战。
胡平认为，当初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本来只是想平衡美中贸易，让美中贸易能更公平，也要在经济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去遏制中国。所以从去年下半年起，美国各方面要求脱钩的声音就日渐高涨。可是不能美国一个国家和中国脱钩，只有和盟国一道脱钩才有可能，就像当年克林顿主张把人权问题和经济贸易问题挂钩，这个主张没能实现，就是因为他的盟国都不挂钩，只有美国一个去挂钩，这个钩就挂不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在对付中国挑战的问题上，美国的确应该联合盟友，但要制定正确的战略。他提议，拜登政府应延续特朗普政府把中共与中国区分开的策略。他说，
你可以看成，包括基辛格也提到，这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种氛围，就中美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世界正在由于一个老二的崛起，变成一个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是非常直白的应对的，就是说我也要回到丛林时代。中国变成丛林时代方式，我也要回到丛林时代，然后我们打丛林战。而美国如果这么做，恰恰陷入了中国设置的一个国际陷阱。这国际陷阱就是我们变成利益争夺，我们不再考虑价值观。那么美国恰恰应该用价值观领导世界，怎么办呢？把中共和中国分开，鼓动自己的西方盟友建立对整个中国的同盟对抗关系是不明智的，鼓励西方所有的盟友针对中共来发力才是合适的，跟中国合作，跟中共对抗 是美国应该采取的策略。
李伟东进一步表示，美国对付中共的策略应该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入手。他说，
美国真正需要发挥的就是价值观方面去应对中共，跟中国有竞争有合作，跟中共单打独斗来应对它。中共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共，中共是现在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的中国。
但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美国联合西方民主国家组成同盟，共同应对中国，仍面临不少现实上的挑战。他说，
前段时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了谈判，接下来呢，欧盟还打算和中国签订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啊。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欧盟都并没有和美国这个联手，而是自行其事。最近呢，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法国的马克龙也表示呢，他们并不打算去这个和美国一道抗衡中国。这都反映出要建立民主同盟的一些困难啊。其实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内部也有，美国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尽管我们看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在很多做法上，在和以前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确实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相当高度的共识，但是在具体怎么样做的方法上、方式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美国政界，其实对这种这个要建立民主同盟、共同来制衡中国这种看法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事情呢仍然在进行过程之中。而这点呢，最要做到建立世界民主同盟，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要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这个现状、它的性质啊，因此也就是对它未来的发展演变的这种趋势有一个更清醒、更完整的认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别的问题就确实很难解决。
中国产无人机长期以来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扶持下，目前美国本土厂商或有望开始与大疆竞争。
负责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军方采购的联邦总务署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说，无人机对美国政府机构构成监视、盗窃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等独特的挑战和安全风险。除了美国国防部认定的可以信赖的无人机厂商以外，取消其他所有无人机的采购合同。美国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顾虑由来已久，美国陆军在2017年8月曾发布备忘录，命令下属单位停用大疆的无人机及相关产品。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个部门也曾在同一时期提醒大疆的无人机可能会为中国收集情报。尽管如此，由于无奈于大疆的市场垄断地位，从军方到政府部门此后仍在购买大疆产品。美国海军和空军通过五角大楼采购与维护办公室批准的特别豁免，为其最敏感和保密的作战部队采购过这些无人机。据美国之音看到的美国总务署的采购单，美国海军和空军在2018年为包括空军唯一的特种战术联队和俗称海豹的海军海陆空突击队采购过大疆无人机。此外，公开的采购记录还显示，直到去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等都曾经购买过大疆无人机。为了打破中国公司对美国市场近乎垄断的地位，美国国防部从2018年开始以陆军研发预算扶持被认定为可以信赖的五家企业开发中国大疆无人机的替代产品，并在去年9月起将这四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纳入蓝色小型无人机系统的计划，鼓励联邦政府部门通过美国总务署从这几家公司购买无人机。 在政府近年来一系列措施的扶持之下，有迹象显示美国本土无人机厂商有望开始至少在联邦政府的采购中跟主导全球无人机市场的中国公司竞争。美国国防部清单内的美国无人机公司 SkyDeal 说，公司近年来的业务呈爆发式增长。该公司的法务与政策事务部主任格罗维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说，我们有幸每月生产数千架无人机，实际上我们最大的麻烦是我们的生产不够快。为了满足美国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客户对我们产品越来越大的需求，我们一直大规模扩大我们在美国的生产能力。美国无人机制造商阿奎林无人机的首席执行官阿里·亚历山大说，他们公司近年的发展也呈指数级增长。他说，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他对美国本土公司的市场前景十分乐观。他说，有很多来自政府的支持。2019年和2020年，美国安全无人机法案都认识到了无人机产业对美国健康的制造业生态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有迹象显示，各地公司将会得到他们所需的来自政府的支持。美国和法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在去年各自分别进行的有关大疆安全性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指出谷歌安卓操作系统上的大疆 Go4 应用软件中存在很多安全漏洞。法国的 Snactive 和美国的 Grim 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都指出，这款应用不仅能从手机收集个人信息，而且大疆还违反谷歌服务条款，不经谷歌审查就对其进行更新。 Grim 公司的软件应用安全总工程师亚当·尼克尔斯对美国之音说，在大疆的安全风险被曝光后，根据他们对大疆后续更新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不是大疆疏忽所导致的安全风险。他说，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在被抓住被曝光之后，他们试图消掉那一功能，并装作并没有发生过这些事。大疆北美地区传播总监亚当·利斯伯格没有直接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联邦政府禁令的问题，但是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他指出大疆以前已经就有关安全风险的议题发表过声明。大疆去年十月在官网上的一份声明中说，所有大疆产品都可以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使用。大疆政府版的无人机也关闭了向大疆发布任何数据的功能。大疆去年十月在官网上的声明还说，其产品也通过了数家网络咨询公司以及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查。从普通商业公司到联邦政府以及军方，美国近年来对无人机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该机构注册的各类无人机多达90万。此外，该机构本月初在公布这一数据时还说，仅仅几年前，无人机还限于科幻或未来的概念领域，但是今天无人机系统或无人机已经迅速成为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德国无人机研究机构 Drone2 针对2020年全球无人机服务商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大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 76.8%。 仰仗其对市场的强大控制力，面对前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美中贸易战中针对大疆产品征收关税的决定，大疆随即宣布涨价，直接将关税成本转嫁给美国的消费买家。美国美利坚大学的网络和国家安全法教授加里·康恩说，个人和联邦政府使用中国造无人机 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但是风险的性质和程度不同。此外，禁止个人和地方政府使用在法律成立方面也有一定的难度。美国无人机行业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戴维·贝诺维茨说，美国本土无人机公司虽然在迅速崛起，人们在下订单后往往要等一个多月才能拿到产品，但是大疆仍然在美国市场占有主导地位。
Just from a pure manufacturing standpoint, the US manufacturers aren't there yet to replace DJI from a pure production standpoint.
曾经担任大疆营销企划副董事的贝诺维茨说，从纯粹的产能角度来说，美国制造商们还没有达到取代大疆的地步。从未来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美国公司越来越有力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创新，但是没有人能有大疆产品选择的范围和组合目录。大疆在创新和发布新产品方面还是稍快一些。
港版国安法引爆香港新一波移民潮。英国政府1月29号宣布，开放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民众申请居留签证。英国首相约翰逊预计将有30万港人通过这项途径移民英国。中国外交部同日宣布不承认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就在北京做出反制措施后，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纷纷宣布继续承认 BNO， 并将提供更多协助港人移民到海外生活、求学、就业的优惠措施。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说，中国本身对 BNO 就是不承认的，拥有 BNO 的香港人也多半同时拥有香港特区签发的特区护照。在世界很多国家旅行，在一国两制的庇护下仍实行免签。现在的确有一股压力要求香港公务员放弃1991年至1992年英国政府给予他们的居英权，因为在现阶段下，身为香港人又拥有英国国籍是非常复杂的。鉴于获得英国居留权和护照的途径多样，加以区分的过程也很繁琐。陶杰说，
第一就是1992年前后得到英国颁发的这个叫居英权的香港人，这些人除了香港的很多这个高级的公务员啊，还有呢这香港的商界的一些成功的人士啊，当然呢还有这个很多都是现在非常亲中爱国的啊，他们其实头面的人物，当时呢还是给英国殖民地政府服务的，他们这有一个居英权，这个居英权呢是一张证书，而不是正式给你换个护照。这个居英权你得要履行，到了英国以后啊，你得要换的啊。一换的话，那就是全面的英国国民的护照啊。这个不需要说要前后要住五年再加一年呢、啊，这些条件是完全没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居英权你要中国政府要查呢，这个也不容易的啊，因为你可以不宣布的。很多人我们看到像包括是说当这个警察的这些很高级的人员，我想如果他加入这个警队在1997年以前很多都有这一张纸啊。那第二呢是通过正式的投资或者是在英国的居住的这个条件得到居英权，得到这个英国护照，而且呢是换了护照的。这一些呢有很多人是正当投资的，这些商人是吧，现在也可以啊你投资200万镑，中国大陆的人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在那，但是要从头住啊，要住5年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本来在英国留学，在家在那里工作啊，那里呢自然居留超过10年的，在那里都可以拿永久居留，然后换到这个英国护照啊。所以呢很多人到时候你要是回到香港，你在经常的这个入境处问他你有没有英国籍啊，很多人都说会有，但是你是不是通过 BNO 拿到这个英国籍 啊，但是也很多人说本来他是拿 BNO， 但是到了英国自然定居十年也就拿到英国籍，那你怎么一层层的仔细去区分呢？啊，所以呢这个在手续上在技术上是不是说做不到，但是会在这个机场入境处啊在这机场海关那里造成浪费很多时间。
除了英国、澳大利亚之外，台湾也是香港人移民的另一个选择。流亡台湾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去年就在台湾把书店重新开张，他介绍了台湾的香港人的移民考量。林荣基说，
现在在香港的在台湾的香港人大家部分都是想在这边是找工作了，要找一个地方生活下去。那问题是如果他们在台湾也要做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考量了。大家也知道台湾现在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大了。一个红色的传媒啦，中资的一些公司也还有一些有中资背景的政党也在台湾影响到台湾的稳定性。那往后也有相当不小的一些台湾香港的人在台湾，他们会往后是也要考量。比方如果他们是可以拿到 BNO 的话，他们其实当然是也想拿一个后备的方案。满意的话，如果是台湾那个稳定性出了问题，他们也可以去英国。看起来在台湾的香港人有两种了，一个是年纪大的，哪怕是他可以拿到那个 BNO， 因为大部分都是过来是投资移民的，他们习惯这边的生活习惯都是比较接近，所以年纪大的话一般来讲是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因为如果你去英国的话还要重新适应他的生活习惯啊，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他们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会愿意留在台湾，但是年轻的就可能考虑就不一样，所以往后要看这边他们年轻人那个对台湾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有可能是台湾受到中国的影响的话，引起那个经济的不稳定的话，这边的香港的年轻人大概也有可能去考虑去离开台湾，这个也说不定。
林荣基对习近平在处理香港后现在要朝统一台湾的目标迈进感到担忧。林荣基说，
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受到西方教育的，也没有所谓的人权观念的，他一直在中国大陆受教育，传统文化对他来讲是影响很大。如果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怎么管理中国的话，他非常像过去的皇帝。比方我们也看得出嘛，清朝的时候，康熙拿了权力，他很快就把新疆平吞回去吧，对吧？然后到毛泽东拿了权力以后，他也把西藏平吞回去。习近平是不是跟过去的皇帝他的想法是一样，他最重要的要把他统治的一个国家要统一起来，这个是他最大的梦想。还有根据过去一些访谈，我们知道他很崇拜毛泽东，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是超过毛泽东的话，拿他的在共产党里面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有能力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到现在为止，共产党管治中国七十年，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
好的，有
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个皇帝，他现在有这个能力，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先把香港搞定，往后到台湾的话， 他的地位是超过毛泽东，那是是不是这个皇帝的梦想？往后的发展看起来是我们是非常担心有这个可能。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